前年呢，我也是在哦，因为可能很多兄弟姐妹知道，过去两年我比较小来这里，因为我的妻子生病，那么所以要专心一点的照顾她，我都很少出门的。那么谢谢你们对我们一家的关爱啊。那么其实我认识你们教会已经很多年了，虽然我主要的工作过去都是在New York 啊，纽约。很多时候当你们有需要讲到有需要讲员的时候啊，一年都会来一两期两三次吧，很多年。我想起你们教会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在我觉得 Buffalo 啊，就是你们那个地区啊，还是神有特别的恩典啊。这里有一群我们的同胞在这里主要是一个教会了啊，另外一个教会我知道，那主要我想起的教会为主的工作呢来奉献我们自己。那 Buffalo 呢是一个大学生很多的地方，人家说是外国留学生啊，在美国的大专院校当中 Buffalo 虽然是蛮多的啊，给大部分的大学来说对比当中，然后要有一区在这里定居的他们在这里安居乐业哦，做不同的专业，做不同的生意的，有一群人在这里。因为这个教会我在牧养当中三十多年了，七十年了差不多，那虽然是个蛮单纯的地方，所以神放我们在这里有他的美意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从那个对我对神的美意、对教会的要求，还有对你们教会我小小的了解当中来做一个彼此鼓励啊。经文是大使命，那大使命的内涵呢，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前啊，他的一群的门徒呼叫在他面前啊，对他最后一个吩咐，这个吩咐呢是耶稣很盼望甚至命令啊门徒去遵行的。那么其实这个大使命的内涵呢，最主要是全福音建立信徒，建立信徒以后，信徒要大家在一起就在一起的时候跟随神的旨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跟随神的旨意，我们称为这是教会耶稣拯救我们一来的目的都是要我们一同的在一起来完成他在我们人生的就是说他的美意我们活在今生，但是少的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是永生，但是今生我们还是很需要有价值的来过今生的，或者马马虎虎的这活几十年等到时候到了我们就去天上去。神的观念不是这样神的观念我们好好的活一个丰盛的人生在教会里头发挥彼此的栽培的功用，然后做一个世界的光在黑暗当中是世界的光所以神有他的美意，所以放我们在一起。那么在讲到大使命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简单的去了解，以为就是说神说过我去传福音了，当然传福音是很重要，是大使命的部分。那大使命最主要的内容是有远远超过传福音的。不，我们首先从传福音开始说了。我记得我检讨一下我的档案上次来你们教会讲到的时候，我都忘记什么时候了，一年多两年前了。我讲到应该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用耶稣把时候三个的比喻来鼓励大家要传福音。那三个比喻大家如果是信主多年的兄弟姐妹都应该是不会陌生的。第三个比喻就是那个牧羊人有一百只的羊不见了一只，一个女人有十个铜钱不见了一个然后那个老爸爸爸有两个儿子，一个离家跑掉这个比喻大家可能听过了很多传道人都会在讲台当中讲可能一个比喻啦，可能是三个比喻。上次我来你们这里讲到的时候我先讲三个比喻今天我会重复再讲一遍虽然大家可能都忘记了这三个比喻其实用这个核心的观念传讯观念大家留意这个牧羊人虽然九十九只羊他不见了一只他还是全心全意将来一只羊找回来，多么辛苦还将这个受伤的小羊从迷失的大路当中这么带回来羊圈当中。那个女人有十个铜钱不见一个，等于说她还有九个，但是她还不放弃这个失去的铜钱。那么爸爸两个儿子一个跑掉
是他自己跑掉的，
不是爸爸要赶他走的，他老婆整天的等候他回家。这个比喻这个核心点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啊，这个牧羊人啊，这个女人跟这个老婆是代表神的心啊，对人说还有信主的人啊，他是很盼望很期盼他们能够回到他身边的啊，甚至神会主动的去寻找他们啊，寻找他们。然后第二个主要的核心观念就是说，而且是吸取的羊啊，吸取的铜钱跟那个离家啊，这个小弟啊，小儿子离家走。我们看到啊，当时啊，牧羊人跟那个女人跟那个老婆是高兴快乐的不得了。所以那个道主要是两个内涵，一个是我们的老爸，天真的老爸是要想一切的办法去寻找那些还没有回到他身边的失去的，他把他所拥有的一部分啊，就是因为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对不对？他想尽办法要将这些人啊能够拯救过来。有第二个重要观念就是说，但是就是回来的时候啊，天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啊，开心的欢喜快乐出现，一起有一起有一起。如果你大家看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就不停的出现，这爸爸是开心的啊。如果我们基督徒是为神来活，那么还有什么不明白？我们应该效法神的榜样，去寻找这不信的人带回来，对不对？啊，给他们相信神啊，当然最后是神自己的工作啊，神自己想办法改变他的心。但是圣经一直来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去啊！啊，等下集我们看大使命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要去去，不能够说啊，你不信的人不来我们教会啊，所以不要说我们的没有这福音啊，打开的门了、啊，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去去啊，就那个牧羊人去去找假金羊，女人甚至一点办法找了个铜钱啊，啊，爸爸他是老远呐、啊，等他的儿子回来，不是坐在家等他的儿子回来啊，圣经这样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去将那些不信的啊，还没有信主的，或者说他不信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带回来，这个是我们神清楚的吩咐的啊。不去去不代表说你去中国啊，去非洲啊，去东南啊，不是，去去是说我们要舒服等着他不信的人来我们当中。我们去去可能是不能去，去去是我们称其朋友。我们去去的办法很多，现在哦，包括啊，现在这个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电邮啊，什么这个微信啊，很多办法啊，都是区区的一种的媒介，神允许我们的啊。第二点是欢喜快乐，神是怎么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为神而活的，神既然怎么欢喜快乐，能看到不幸的人回到我们当中，我们这些讨神喜悦的人，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宁同结婚高兴快乐的心？我们就是区区为了满足神呐、啊。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满足啊，虽然我们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心很满足的。如果兄弟姐妹从来没有带人信主的时候，相信我，很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啊，我听到很高兴快乐。但是如果你发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亲属啊，他信主的时候，内心很开心的。这份平啊，不是这个世界什么东西啊可以代替的啊。因为从来没有带过人信主，你相信我这一点。因为你曾经带过人信主啊。你很认同我刚才所说这一点啊，这个是传福音的最基本的观念。今天呢，我们看大使命是将传福音的观念呢、啊，在提高到另外的一个层面啊。因为神从来没有说你大人信主就足够了，就停顿下来。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教会做什么啊？教会是用来怎么样？成传圣徒啊，各尽其职啊，给他进来的时候能够。慢慢成长啊，能够学习啊，跟能够满足神的做神的儿女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这教会啊，所以呢，大使命啊，其实也是可以说啊，是对教会整体的提升。然后大使命啊，这个过程里头，如果完全明白、啊、完全去跟随的时候，神也答应过啊，怎么样？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很多时候教会很多人的问题哦。都离不开，因为我们人还不完美啊，千万不要看教会是天堂啊，那教会还有很多人的问题啊。因为有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神，估计在我们旁边啊，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 但是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以大使命的核心观念来彼此栽培啊，要学习谦卑啊。老师不太懂事的弟兄姐妹，哇，甚至要包容他们，给他能够讲进啊，因为这个大使命的内涵是包括这些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大使命呢，刚才读了圣经呢，啊，如果兄弟姐妹啊方便的打进去，如果不方便你们打个圣经呢，或者你们的手机都可以了，一同来看这段经文呢，就比较能够容易明白啊今天讲到的内涵啊。我看看啊。人家问我为什么要拿这个东西，我觉得因为我现在眼睛不太好，拿这个东西看得清楚。如果不拿这个东西，所以怜悯我，不然我做传道就辛苦了，看不到，所以拿这个东西很好啊，对不对？当初遇到一些长辈，你相信我，拿这个东西很容易学的，哇！老奶奶懂，我老妈以前在的时候还懂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大使命是怎么说呢？啊，他说耶稣离开。前了在十六节哈，他有十一个门徒啊，到加利利去啊，到耶稣约定他的山上。按照其他那个是福音的经文来看，这个原是超过十一个门徒的，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啊，耶稣约好他们，然后呢，耶稣就给他一个很重要的吩咐，那可以说啊是耶稣啊整体的服事当中的那个核心的。这个总括的观念啊，然后这个十八节呢，耶稣进了就爬到面前说啊，就对这些人说了，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那这样就说，我要自从我为你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啊，自从我的罪当中复活升天啊，证明我就是神，证明你们的罪并且我所做的已经饶恕了。证明你们能力不够，但是我能够复活升天的时候，等于说我拥有一切能力啊！在你们罪蒙赦免以后啊，我还拥有一切能力，都证明出来。然后在这个能力的当中啊，我要你们做这个事情。被主啊说呢，你可以放心，我可以帮助你们做这个事情啊！你们足够的确据，知道可以做这个事情，要耶稣为我钉十字架。耶稣复活升天，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东西也会阻挡耶稣基督不帮助我们呢？阻挡耶稣基督，他帮助我们能力不足够，没有可能啊！所以他才说，天上地上所有权柄都赐给我啊。然后既然他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他要做什么呢？所以啊，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你们那个查经班的，正好查经的时候就小心看了这，所以啊，因为啊，就是这啊，都是指明了一个观念。因为神所做的一切保证你们跟着来做这个事情呢，就一定可以做得出来的。他所以这个是个因与果的问题啊，客观款的问题啊。你们啊，看到吗？你们呢，这些群的人啊，刚才我所说啊，不是十一个门徒啊，还有一群的其他跟随耶稣的人啊，都在当中的。所以你们就包括所有的人呢，要代表以后教会每一个的属于他的儿女啊，就是你们的范畴当中呢，要去啊，又去啊，使用万民做我的门徒。那第一个呢，去啊，十二个啊，这个一个你看经文圣经呢，啊，有不送的姐妹啊，一个你们的有手机啊，这个很简单，按着挑英文出来。他是一个不停去的理念，就是不停做下去 ，go in 啊 ，ing 啊 ，go in， 但。因为中文圣经呢，其实我们慢慢去看呢，看到这个是不停的做的事情，不是一次过做完就不做的啊。所以你们就不为你们去啊，做万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啊。暂时不要看万名这个事情，因为教会呢本来是要做福音全国全世界的，但是每个地方教会因着我们人的有限，有些时候也不能够这样说啊，全世界的人我们都要。有什么办法对他们传福音？但是神他会要希望将某些人带到我们当中的，按照你们的背景啊，按照你们的环境啊，对某些人传福音，而是神很刻意的能够接受的啊。所以万民这个整体的啊，对众教会的挑战。那每一个教会呢，在你们的有限，那就完全有限嘛，这范围当中啊，你们要为万民做个定义啊。有些时候我们以行为当中啊来。对，在某些人传福音，但是我们祷告啊，有些 祷告都可以啊，为中东祷告都可以啊。所以我们能力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去非洲了，没有办法去为中东那些可怜的伪教徒啊，特别当初的基督徒啊，受逼迫的，我们还在祷告啊。就像我们中国侨胞都是一样吧，有些地区我们能够去，我们也祷告，能够做的，我们就尽我们能力以内去做就可以啊。这万民用这个定义来看啊，要做我的门徒啊，啊，做我的门徒呢，门徒很多人以为啊，说是个蛮成熟的基督徒，啊，门徒不是这个解析的，要先做个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不去学习的一个的学生，门徒是 student 啊，要不去学习跟随耶稣啊，啊，所以你们这一趴啊，现在学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哦。啊，到你心里面说啊，才能够学习跟随耶稣。你只要帮助其他人继续的学习跟随耶稣，这个是人生一生做不完的过程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们一生也不停做这个事情啊，使其他的人信耶稣以后啊，都能够不停的、不停的学习啊，做耶稣的学生啊，这个真正学习的学生啊，就不停的学习，不停的。进步不怎么成长嘛，啊，所以还有呢，这个做门徒呢是一个清楚的命令的，他是一个很清楚的吩咐，啊，他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够说我信耶稣，我能上天堂，我一年不愿意讲经，教会也不能推诿说啊，有一群信徒来我们教会就可以了，啊，不可以，一定要帮助他成长的，这教会的建议啊，这一无所说啊。啊，神启恩啊，有使徒、先知、牧师与教师啊，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是要给信徒要进步的啊，这样好了。所以呢，这里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拯救一个人以后，要帮助他们学习跟随耶稣基督。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称为是门徒，门徒。好。怎么去呢？刚才我说过了，你们要去，去，要主动一点，帮助那些还没有信主、不认识这个道理的人。首先要怎么样？跟着一节圣经啊，就告诉我们了。首先呢，要带他们信主啊，然后带他信主以后呢，要栽培他们啊。其实这个过程呢，不单只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啊，我们要这样的去本身我们自己啊。去做这个事情，对那些刚刚信主的这位姐妹，其实我们也应该有主动的心态去帮助他们，啊，只是我们也是信主久的，在神的恩典当中长大的，我们就是有责任去帮助那些刚信主的，我们称为属灵的弟妹，所以他们年纪可能比我们大哦，但是属灵的角度，他们是弟弟妹妹，我们还是要主动的去帮助他们了解，啊，有些时候就是说。教会，我们啊盼望那些还没有信主太久的弟兄姐妹，跟那些信主久一点的配搭起来，他们每一个星期可以通过电话啊，可以看看信息，那我们就传道的将那些经文啊写下来啊给他们啊，那么成熟一点的应该主动一点嘛，对不对？迁就那些还没有怎么信主怎么久的兄弟姐妹，迁就他一下。他要面对面谈的，就面对面谈咯，他要打电话打电话咯，他有电邮是电邮咯，他有微信就微信了，就是要迁就他们，那些实验他们来到神的道理当中，要慢慢他们打开了心了，我们就可以谈一个更深的有关人生的问题啊，啊，所以这个去啊，就是我们这一群跟随着主的人啊，这边在主里头经历越久的，就应该继续的做下去。不要因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出行的朋友一起说，哎呀，我没有空啊，或者讲什么理由啊，不参与的时候，我们就心灰了，就说，哎呀，不要做这个事情。去是不停的去啊，神会帮助我们的，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好的结果的，啊，所以要完成一个神的心意啊，栽培其他信徒出来，应该越是成熟的基督徒，越是愿意多走一步，啊，多走。这个是应该的。那么多走一步，他做什么呢？他说是啊，要一个十九节啊，去什么呢？奉父及圣灵的名啊，给他们施洗啊。其实第一步施洗呢，就是施洗啊。如果大家在你们教会的基友真理班当中就熟悉啊， 都明白啊，洗礼是信了耶稣以后啊，而公开所表示的一种召唤利息和圣经所的丰富啊，一种招数，对不对啊？洗礼不会给一个人能够成为基督徒的，用浸礼也可以，洒水礼也可以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用哪个哪种方法呢？啊，在召唤利息当中，严格来说，这两个方法都可以接受的啊，有它理由在后头，但是不讲究浸水还是洒水了啊。那洗礼呢，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所接受的。那等于说，我们要带他们信主。那怎么才算是信主呢？圣经说，罗马书啊，我们心里承认啊，啊，口里相信就是可以。为什么心里口呢？就等于说是就啊，心口都是承认的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就可以。就等于说，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啊，不是为了满足某个人，我们就举举手讲几句话，不仅很简单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够相信一个人呐、啊，听过福音以后，神的灵感动他，他自愿自觉的说：“我神承认了、啊，我是个罪人，我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洗净我的罪啊，然后我愿意接受他的赦免啊。”这种从心中发出来的态度是很重要的。那神的灵为工作的，那只要先说，愿中国人全福音，最难最难的要他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甚至对长辈、对老人家啊，他们不能够承认这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还可以明白他们的背景的心态的时候，慢慢一步步的给他知道啊，什么是罪，啊，什么是罪，啊，罪不等于说我们做了很大的，杀害人啊、伤害人的事情才。甚至罪，慢慢他们有知道，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人在人生当中怎么可以说没有罪呢？他们会承认的。我们男的长辈六十岁、七十岁都开口说接受自己是个不完美的人，在不完美的人生当中，就开罪神、开罪人的事情都蛮多啊，他们都承认的啊，那是长辈们哦。所以我放心啊，我放心啊，就是每个人是罪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以前都是罪人，不说是蒙主的。恩典啊，赦免啊，所以呢，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啊。我们首先要出去啊，啊，不能出去，在那个福音呢才能清楚明白。在巴塞罗这个地区啊，啊，蛮多这个学生啊，啊，要是你们应该考虑考虑啊，有什么办法呢，让他们清楚啊。这些同学们啊，来美国几年啊，研究生可能两年三年，本科生是四年五年，是比较容易接受主的。因为他们是在改变他们心态的环境当中，是离开了他们的父母，离开在传统的环境当中的给他们捆锁，还有他们寻找一个人生真正的目标。这些人哦，如果我们愿意跟他做朋友，啊，不要担心，哎呀，他们才二十来岁，我他们岁四十五十岁，很难说的啊。以前带我信主的，啊，给我大很多的，啊，所以我们有什么办法？还有很多新的移居在这里，不管是。过来陪陪他儿女的老婆母啊、老公公啊、外公外婆，这些人啊，在离开自己本区的时候啊，是比较容易信主的，啊，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为什么神啊，发你在这里啊？因为在本来老家可能传福音难度会更高啊，所以你们把握每个时刻可以传福音的，你要对他们传福音。那传福音背后有个比较合理的行为了，不是完美的行为啊。不要别人家看到我们就以为基督教是不对的，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检讨的。所以你们是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这是靠使用这个环境呢，啊，为主啊做点事情哦。传福音是最主要的，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带到永恒，只要熟人的生命、改变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才能够带到永恒当中。啊，你看美国是个怎么富足的国家，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了。啊，不要说刚才弟兄为拉斯维加的祷告，美国真是很多很多问题，不是金钱啊，不是什么遭遇啊可以改变，是人的心啊要去改变。还有在人心的改变当中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明天又碰到什么问题啊。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生命属于神的时候，我们心就平安。所以很多人是带着这种的心中的破碎啊，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不知道在寻找什么。是否是更高的学问、更多的钱财呢？还有，是否是单纯享受这个美丽的世界，只有满足呢？ Augustine 就讲得很对，一个神学家，人心是有个洞，永远不会满足的。你既然没有钱，你盼望有钱；既然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盼望去看看；既然没有享受过这种的享受，你盼望有这个享受。但是不代表你的心中是满足的。只有基督教啊，我们的神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才能够填补这个心中的空虚吧。所以人是等候着听福音的，我们就放胆去全给他们。那么他真正信仰是不是到可以带来教会啊？我听到我们啊，稀奇了啊！是人说他们公开承认啊。其实公开承认这个不是因为神要求特别多。曾经我都有些人传福音啊，他们说：“哎呀，我自己承认就可以了，不是我个人祷告就可以，为什么要公开呢？”但是除了圣经的吩咐啊，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如果可以的，都应该公开啊。不可以公开，完全很少的，都是国内啊，那回教的国家，就是基督教是受一点逼迫的啊。但是还可以公开的，还可以公开的，所以鼓励他有勇气的公开承认一个耶稣啊。那么这个公开的接受啊，这个承诺啊，会帮助他的信心的成长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吩咐，你不停不停做这个事情，这教会充满了活力，不停有信心的。啊，感谢主的圣灵姐妹进来，要是成为我们的鼓励，要是神高兴快乐看到的事情哦，啊，记得吗？啊，路加福音哦，那个代表神那个牧羊的人哦，那个女人，那个爸爸看到这个羊回家的钱啊，能够啊再啊重新啊找回来，看到他小儿子能够回家的时候，老爸是多么高兴啊！你要讨神喜悦，你就要多点传福音。那么然后除了传福音以外，我们大家信主要做什么呢？不能给他做个小孩没有营养吧，他就长大成人啊。这经就说了，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是教圣经的，给他们懂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很重要，神的话语就是这个新生命的粮食啊。这个基督徒没有办法讲尽的，除非他要读神的话语。那么我们既然要大家信主，教会大家信主呢，我们就帮助他们去明白神的话语啊。不明白神的话语的基督徒啊，就不能成长了。其实怎么去明白神的话语呢？那么其实我有蛮简单的办法，然后这个办法呀，可以看看教会是否是健康的啊，健康的教会啊。啊，如果这个大家盼望能够介绍啊，这个是我的圣经，因为我看圣经是用这个。要我眼睛看普通的圣经看不到啊，没有比较难一点的不看不到啊，除了大的圣经，大的太重了，对吧？所以这个比较好啊，这个圣经啊。那么因为要将这个圣经拿得很稳妥的，我怎么拿啊？我可不可以一个手指拿？这不可以的，不可以，两个手指都不可以，要整个手拿，对不对？整个手拿哈，什么话语就看就是整个圣经啊。因为我们单单用眼睛看啊，耳朵听。来说，其实好像一个指头一样，这本圣经不很稳妥的，很有把握的，不会的。但大部分的信徒呢，来教会就听听啊听啊，而且有些时候上班打开那个开车吧，哦，打开了收音机听听啊，我要放一个 disc 啊，听听神的话语，听听，只不过说是第一步啊，听听还是好的。我觉得神的话语啊，就是在充满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是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听很多不好的东西，听了太多的时候，觉得不好的东西啊，会影响我们的思维的，真的不知不觉当中会进到我们的心里头。你看什么音乐啊，听什么的，人讲什么，如果听了太多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思维的啊。所以多点听神的话语啊，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什么呢？我们除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啊。读神的话语，有些时候下点功夫啊，我们称为啊 research 研究它，去了解它。好像我们去谈气，我不晓得今天那个小组是否是哲学哦。我们大家同来去了解神的话语，研究神的话语啊。有些时候看看参考书，有些时候懂那个读圣经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个解经的原则来看哦。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读经呢，如果不是按照应有的规矩来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错的。因为神还是用很有逻辑的、很有道理的这段话语的教训告诉我们。所以第二点是说， 最基本的读经的啊，研究圣经的最基本的一些的规矩啊，这个是很简单的啊，这个不太难啊，所以你要参加那个查经班啊，看看一些参考书，就好像两个指头拿着圣经一样啊，比较稳妥一点啊，稳妥一点。那么第三点呢，很多时候圣经上要说啊，我们神的话语呢，要放在我们心里，昼夜去思考。那么什么是昼夜去思考？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这一点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等于说你睡不着的时候才想到神的话语。很多时候啊，你睡睡着躺着，忽然的神的话语出现啊，你反复去思考这个话语啊，对不对啊？所以反复去思考这个话语呢，你怎么可以反复思考神的话语？当然你可以现在比较方便了啊，比如你有手机啊，你有拿起来啊，按那神的话语出来。但是这个不代表是能够按照你喜欢看的话语啊。所以我鼓励每一个信徒呢，在你慢慢成长过程当中啊，这些特别对你扎心的话语啊，记下来啊。可能说今天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啊你不喜欢做的，但是今天还能缠绕着你一样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是个引诱来的啊。在圣经上说啊，我们啊能承担的都是神啊要我们承担的啊，不会超过神啊的能力以外的。那么这话就出来啊，我就会阻挡这个引诱了啊。如果今天我觉得有点困扰啊，有点压力啊，有点的那个挑战，有点逼迫啊，我们神的话语我出来啊，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神所能够人所能够忍受的。在新年的时候，神给我们出路，这些话语出来的，你明白吗？会对我们很大的鼓励啊。所以第三点就是说，在你看圣经啊、研究圣经的时候，对那些比较扎心的圣经啊，就是说在你心能够记下来啊，不要说年纪大的时候记不到啊，年纪大的人都可以将圣经记下来的啊，放在心里头。很多时候啊，这些扎心的圣经呢，是特别你最需要的圣经。因为周边的环境很多时候需要这个圣经出现的时候，这个圣经就马上出现啊。所以第三点是这样啊，那么反正三个指头了，对不对啊？第一个是你要看到啊，第二个是你要了解一个读经的应该有个基本的原则了啊，这读圣经能够符合神整个圣经的规矩啊。第三个呢，就是第三个怎么样，现在记起来啊，记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多边思考它。所以第三点跟第四点啊，都是离不开差不多，但是要知道这个圣经的时候，你才可以思考嘛，啊，默想它，思考它啊。如果加起来就好像啊四个指头了，加了蛮稳妥了。那么神给我五个指头，第五个是什么呢？第五个指头，我觉得神的话语啊不离不开啊，要在行为当中对我们有挑战。因为圣经说啊，听到也不行道，好像一个人怎么？看镜子，一看过以后就忘记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听太多道，也不去行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神的教训，还有神这个活泼的大能啊，神有多么信实的，这是帮助我们克服我们心中的亏欠的，而且给我们机会聪明去面对一个选择的，是在我们行为当中啊出现。那时候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叫行神的话语。所以听到而不行道是很可惜的，所以这五个条件加起来呢，比如说我们要多点听啊，多点看啊，好吧，然后最基本的研究圣经我们要学习啊，怎么研究啊，跟兄弟姐妹一同来学习啊，参加主日学啊，查经班啊，小组啊，这类一同来学圣经啊，啊，了解最基本的解经学啊，对不对啊？圣经不能够断章取义啊，要精章精卷来看啊，这个最基本的，对不对啊？要懂啊，对不对？第三个就是要将圣经呢记在这里，不需要太多啊，每个人的记忆的能力不一样啊，但是放在这里啊，要放在这里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就将它拿出来，好像那个气泡一样慢慢的吸啊。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要看看好神什么话语给你。但如果有些时候你没有这个话语在这里，你打开圣经看，神很奇妙的。小的灵会带领你去啊，看我这圣经帮助你的。不过如果你能够积极记得起来呢，就比较好一点啊。所以第三点跟第四点呢，等于说将神话语昼夜思考啊， 其中一个我们应该有的，这种人应该要有的那种的态度啊，然后最后就听到与行道啊，一个人听了神的话语从来不行的，在人生的决定的时候，神的话语有没有给你足够的就基本的原则，有没有？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说，嗯，神的话语是应该是讲我大体大体的放回家，有人完全不懂的时候，等于说啊，你就不懂神迹了。有不懂神迹的人啊，要好好的跟随神是很难的。所以这节里所说，你们要去啊，啊，希望万民做门徒啊，凡我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的。一个教训是用全面性的、整体性的，那就送给姐妹去明白。啊，但如果你愿意讲的时候，我们生命啊，就会慢慢的成长。教会有生命成长，基本越来越多的时候，问题就越来越少了，对不对？如果生命不成长的一群基督徒，你的看法，我的看法啊，一大堆，一定是人反正充满了矛盾的，对不对？求主怜悯我们，啊，怜悯我们，啊，真正的信耶稣，内心的悔改，然后信主以后彼此的栽培，用神的话语来栽培我们，听到要行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生命一定可以长大起来的。什么门徒的生命就是这样慢慢的啊，从不太成熟慢慢变成成熟，是个过程来的。而且里面做父母的，那想到你生了小宝贝啊，那这时候你要给他怎么样好好的栽培嘛，要供应他们嘛，吃的应该是供应他吃好的啊，给身体健康的时候，他慢慢就长大起来，慢慢长大起来的这饼干要是朝着你的，怎么去教训他一样嘛，跟身体一样，对不对？身体的健康要栽培出来，他的饼干要先栽培出来嘛，啊，所以教会的生命姐妹也是一样嘛，想栽培的时候，他们长大起来，教会问题就比较少啊。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同经历神这个伟大的能力，在我们当中不足做改变了，啊，这个是门徒培训的过程，离不开我们。求神给我们极为聪明，很认真的带领一个人真正悔改信主，然后用各种神所允许的办法呢，将神的话语啊，去一步步的建立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他会成长的，他性格会改变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耶稣最后说了啊，一个承诺啊，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同在，这就是神的祝福啊。每次神自己的同在，就知道神祝福我们，祝福你们个人，祝福整个的教会，啊，所以教会有些时候看来是蛮复杂，但是严格来说也是很简单，用人的办法去解决教会的问题啊，是没有办法的。神的办法就是让我们谦卑在神的话语当中，一同用诸般的办法去将神的话语好好的能够融会在我们内心里头。要允许神慢慢去栽培我们，去长大成长，啊，这个是圣经的教训。所以今天我盼望我在那个你们社会，一人有这么好的传福音的空间，我们就不要小看哦，这个教会可以为主做大事情的，啊，就忠心来做啊，做很好的神所喜爱的事情，然后大家彼此栽培，啊，成为一个神的学生，问题由神来解决。不是人的办法，还是神的办法。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也是我们大家感恩的心，来了解这个门徒的丰富。这个呀，可以说是一个生命的读经，生命的栽培。我们不住的，可以刻意的去允许神的话。